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又到了礼拜五号，马上就要周休二日了，大家都礼拜五呢，姐夫就是要让大家放轻松的时刻哦。今天呢，在礼拜五我的部落格单元呢，我们要来介绍一部在这个礼拜上映的纪录片哈。在台湾呢，要经营一个艺术团体哦，说实话应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哈。那如果有人还想要在偏乡做这件事情的话，一定很多人都觉得他疯了哈。不过呢，10年前就有一个这样的年轻人呢，做了这样的事情，而且这个年轻人哈，其实已经在国际的知名的舞团，算是第一把交椅的舞团哈，在担任蛮重要的编舞的工作哈，但10年前他毅然决然决定回自己的家乡台东来创立一个舞团哦。那这个故事呢，最近呢被记录成一部纪录片上映了哈，纪录片的名字叫做跳进部落的孩子。那这部纪录片到底讲述的是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这部纪录片的导演王正仪来告诉大家这个舞团的故事。王导早安。
早安，继父早安，观众早安，
好，
听众，
听众一时改不过来，对不对？好，来，这个先讲讲，好，就是说为什么当初会起心动念拍这样一个故事呢？
一开始其实也是法恩茨有一个商业委托案，让我们去拍布拉瑞昂的故事，他刚回去，那我们花了半年的时间拍了8分钟的一个影片来介绍布拉瑞昂舞团，还是我们第一次认识这个舞团。然后舞团那时候才第2年，那记录完半之后，制作人就觉得这个舞团非常有趣，因为他们的舞蹈的创作其实是从生活里面长出来的，然后老师其实会跟着舞者们一起共创，而不是传统我们看到编舞家在跟舞者工作的时候是一个一套指令一套动作这样子去跟他们比较就是说下指令式的这样子工作，那所以他们花很多时间在玩闹，你知道吗？就是说，你看到那个舞座从玩闹中长出来的时候，你会被他们那种真诚的样子打动。
不是一般我们想象中的制式的教学的方式，对不
对？对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去那边找他们拍摄的时候，你就练一练，其实就突然去烤肉了，或者突然去海边了，这样子
不像是学生跟老师，比较像家人的。
对对对，那也回到这部片，最后要讲的其实就是说，他回去其实他们在舞团有点像是一个家一样，他们不是只在从事舞蹈工作。
好，那刚有讲哈，这个创办者就叫布拉瑞扬哈，这个舞团也就是布拉瑞扬舞团哈。来，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大概介绍一下布拉瑞扬老师，因为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对他并不是那么了解，我们先从认识老师开始，慢慢进入他的舞团，了解这个故事。
好，老师其实他10岁就因为看人的演出，然后就被启发，就想要当舞者。那时候其实他在部落，因为你知道部落他们对于现代舞或者对舞蹈的想象是很局限的，他们不知道那是什么，可不可以当一个工作。
是。
那他看完那个演出之后，他就立志要当一个舞者，可是他 家里的人是反对他，
尤其男生要当舞者这件事情，不要讲说部落，可能一般的社会的家庭都不太能够接受这样的概念，对不对？
嗯，现在可能好多啊，
现在
因为我是念艺术大学，我蛮习惯了这样子。
嗯，
可是你看，在三四十年前哦，
那个年代，
对，然后爸爸当然是反对啊，可是他是立志，就是说，他就把那个云门的简报贴在自己的家里的墙上，然后写说"舞出一片天，林怀民第二"。他一直很想要，渴望当一个舞者。
这样看起来，布拉瑞扬老师有点叛逆性格在。
哦，对，他很叛逆，而且他很好强，
好
强。好
强，嗯，
对
嗯。
那他就觉得说，你不让我跳，就要证明给你看。
嗯哼。
一直到15岁的时候，他就决定说："好，我偷偷去报名左营高中，从台东这样子去。"左营高中左营这样、嗯、然后就考上了。那考上之后呢，他就对他来讲那一段其实蛮矛盾的，就是说他在那边他第一次到大城市去，然后发现说哦，原来很多人从小就开始学跳，然后他自以为自己很有舞蹈天分，或者是很有、
哦、
很会跳，因为他们以前跳其实是跳 Michael Jackson，
嗯，嗯，
然后他们没有学过正规的舞蹈训练，
是是是，
就要发现平地人汉人他们5岁3岁就是更早就开始在学舞了，
嗯，
对，然后就一度觉得自己完全跟不上，然后跳舞阵营又不爸爸认同，
嗯，
然后再加上他那时候，我觉得整个社会环境对原住民是可能还不是那么了解，所以会有一些现在所谓的围歧视，对、
嗯，
那他就比较敏感嘛，所以他就把自己封闭起来了。然后把自己投入在一个追求主流社会认同这件事情上面，去否定他原住民这个身份。
那所以那时候他对舞蹈热情就因为这样子受到影响而
可是他其实一度不想要再跳舞，他觉得真的是左营高中训练太辛苦了、
嗯、
然后是因为他有一次回去之后，爸爸他发现爸爸不敢跟别人说他是舞蹈班的，他不想让其他的亲友知道说我的儿子在跳舞，
嗯，
所以他就觉得我一定要证明给你看。
那个好强的心又出来了。
对，他就是非常好强，然后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嗯、他就一路这样撑下来。
是。
对。
哦，所以当时的那个环境本来是让他要放弃的舞蹈，因为爸爸的这个可能对他还是有那么的一点质疑吧，哈，对不对？质疑跟介意、嗯、让他觉得他必须要证明给爸爸看，对不 对,
对
就是这个概念。所以后来他就一路从事舞蹈工作，后来我刚刚也讲，他其实一路都到了这个其实国际现代舞
马萨格兰
姆，马萨格兰姆大师的舞团去当了编舞的工作、
嗯嗯、
这对于一个舞者来讲应该已经是非常棒的一个环境，而且是很高的殿堂，怎么会又然决然的决定要回到台东来办这个舞团呢？
其实老师在大学毕业之后开始编舞，然后他也改了名字，可是他做了很多原住民的题材、
嗯、
但他始终没有真的回到部落去、
嗯、
然后他其实也是透过编舞，他发现说他必须思考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嗯、然后他始终觉得好像有点空这样子。
那他在国外马萨格兰姆那个舞团有什么样的事情让他觉得说他可以把那些经验带到这个部落去，回到台湾来办属于他们部落的这个舞团吗？
他倒不是被那边的经验启发，而是说他因为他这么久在外面跳舞，然后其实爸爸妈妈几乎都没看过他
啊，
他的舞作很少，
是是是，嗯，
所以他觉得说我来到这么远的地方，得到这么大的掌声，可是我没有办法分享给家里的人，
嗯嗯嗯，
然后他其实心里还是隐约有一种觉得，我的创作好像我要再继续的话，我好像要回到我自己最根本的那个地方去，
嗯嗯嗯，
所以就是各种因缘机会之下，他就觉得说好，我要回来。当然我片子后面也有一个埋一个伏笔，是其实他到最后其实是有一点逃避。
你不用爆雷太多，大家去关这个戏院去看哈。
好，
那我慢慢聊。那所以他回来决定在台东部落办这个舞团，他有一个什么样特别的想象，说他想要把这个舞团办成什么样子吗？
他其实一开始有想说啊，我要做一个原住民很特别的东西这样子、
嗯嗯、
因为那时候很少人发展跟部落的人工作这样，然后做成一个现代舞作。那可是他说后来这些东西发展的样子跟他想的不一样、
嗯、
但也很漂亮、
嗯、
然后我觉得就是说他回来之后，他对他来讲最重要的就是说重新再去生活，对他讲很重要的时间就是在跟这些舞者工作生活、
嗯、哼哼，
然后慢慢找东西来，就不要 用以前的惯性，当然前几年还是会，他还是会有那种过去编舞家的那种威严跟严谨在，对，那只是说被这些舞者感染，慢慢的把一些东西放松放松，然后慢慢的用一些比较不那么规矩，但是是很有土里土气的幽默，不幽默搬到台上去。
嗯，大家去看这个影片就可以感受到你刚刚讲那个不一样的元素在哪里。好，那在你的纪录片里面，我们看到的布拉瑞扬老师，其实我觉得他舞蹈是很奔放，可是他个性可能没有像舞蹈那么奔放，反而感觉是蛮避俗的一个。我的意思是说，哎，这样子一个个性的人，他为什么会愿意让你拍这部纪录片？而且一拍就拍了8年，对不对？
首先是因为我们第二年接触的时候，他就觉得拍完可能是相处上也蛮舒服的。然后我的个性也是那种，我不会太刻意要求说你要配合我们做什么，或是这个东西如果让你觉得拍起来不舒服的话，我们就会稍微回避嘛，对，
是，
对，那可能久了他就有一个信任感，觉得说，哎，舞团刚吵，有旁边有人在记录也蛮好的，但我们就是会偷偷的把镜头转向他这样子，对，那他都会说，哦，你不要拍我，你去拍舞者们，
拍这个舞团不拍他，不是也很奇怪？
对，可是我们的焦点其实都 focus 在他身上，
是是是，
然后就偷偷的，
哎，为什么一拍8年，王导？
这个过程很曲折啦，就是中间其实到19年我们其实都没有想说这个片子到底要长什么样子。
啊，真的吗？可是通常决定拍纪录片不是一开始就会有一个中
心，不是，其实这个片子到现在今天这个样子可能是这几年，就是从2020之后才
真的，慢慢长成，就跟这个舞团一样，慢慢的一步一步长。那刚开始你们想拍成什么样子的？
完全没有想象，就是制作
人完全没有想象，
制作人就觉得说，哦，这可能拍成一个长片，但是要讲什么，或者是它是不是真的就是一个长片，都不晓得。那我们也透过一些委托案，譬如有人会想要拍布拉瑞舞团，然后舞团就帮我们引荐说，哦，那个有一个团队在拍摄啊，你们要不要找他们拍？所以我们就是在这种商业案之中偷偷的继续记录，你知道吗？
所以你在一边拍他纪录片的时候，同时你也接拍他们的，
应该是反过来，我们在拍这个商业片的时候偷偷舞台。
哦，反过来这样子，
对对对，
哎，好特别一种拍摄方式，这样子。
当然就是慢慢的在找，我们自己也在创作嘛，想说我们到底讲什么？然后就中间到19年的时候就，然后没钱了，就拍到没钱了。他们在台东这样往返交通，花很多钱，
很可怕。
对，然后也是后来就是没有什么想法，就是暂时就终止。那一直到
中间有停顿，是不是？
中间2019的时候还是有去拍摄，但是就是比较是 for 他们表演的拍摄，
是是。
对，那到了2020就疫情爆发嘛，然后大家就突然就失
业，那更不用讲，那更不用玩了。
对，是也因为这个疫情，我们就去申请了文化部补助，然后拿到这个补助之后就决定说他要发展成一个长片，就确定长片这件事。
所以真正确定要拍成长片是疫情之后，拿到补助之后。
对，然后确定要上映其实是这半年一年的事情。
啊，决定要上映还不是在你们决定拍片之后，为什么拍了片会决定不上映呢？
因为现在的市场其实不是那么好，我们也
知道，尤其纪录片，
对，就是小众中的小众，
是是是。
可是我觉得这纪录片就是很适合大众观看，对
对对对，大家去看，就是大家先不要把它当作说，很属于这种高档次的这个舞蹈的片子，不是，
没有要讲，不是，
对，
不是要讲舞蹈，不是要讲原住民，
是是是，对。那到底你要讲什么呢？来跟我们讲一下，你就从你刚刚这样叙述过程，这部片子基本上一开始是没有什么形状的，这个形状是慢慢捏出来的，那最后你想这个，你到底想要表达给我们观众是什么？然后你想记录他们的又是？
我觉得中间其实在拍的时候有一个方向，但它都很模糊，然后一直在剪接的时候在慢慢厘清这件事。那我觉得这个整个过程对我来讲就是布拉瑞扬老师他回去一个弥补的过程，那个弥补是他过去曾经那么努力的要把这些东西丢掉，可是在他40岁那一年他决定回来的时候，他看到这群舞者，他看到他以前小时候的样子，
他弥补什么呢？想
他小时候，他小时候其实是很你知道，就是跟朋友在一起玩得很开，就部落其实他们是一个
很欢乐的族群，
很欢乐，然后大家其实在一起的，可是他出去跳舞之后他一直都是一个人，然后没有人跟他，很少人可以跟分享，
是，
然后包括他的身体其实已经被雕琢成一个，你说很规矩吗？就是
专业舞者，
他非常专业，可以跳得很漂亮，可是 他要放轻松跳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像这些舞者一样。
啊，就在里面有呈现，那些小孩子要非常随性的跳舞，他好像觉得有点感忧，他没办法跟着他那么随性，对不对？
哦，对对对。然后我就觉得说，哇，我就会想说，如果他没有离开部落，
会
是
什么，
他是不是就跟他们长一样？
哦，
对。然后这个一样是说，这些部落孩子他们没有很被训练的身体，可是他能拿出来的是什么？就是那个很真诚的东西。
我觉得你这样讲，就是说布拉瑞扬老师，因为在过去在外面，不管是在国外或者他到外地去求学的过程中，他慢慢被制约了。
对对对。
就制约之后，回到这个部落的时候，他又重新被解放了。
对，
最近这"解放"这两个字很流行。对，他重新找回最原始的自己嘛。
对，
对对，
但是也要花很多很多时间。
那当然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跟王导聊。哎，拍这部《跳进部落的孩子》这部纪录片里面，还有哪些难忘的事情、好玩的事情呢？
沙门催心细如你脚步碎，忙不迭千年被拖，却难拖你的美，真迹却真心能给谁，目的很垂黄酒小菜有几碟，夕阳余晖如你的羞怯似醉，我本一些恶魔想不退，你懂有意味，一根竹下到底接到谁，不管风月我的确的理会，悬臂一绝的岸边浪尖叠，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阿嬷，怎么烧焦会这么浓？阿嬷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我回来啊！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啊，我去隔壁拿一个物件而已。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啊！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
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礼拜五，我的部落格单元又要带大家来看电影了。我们要看的是纪录片啊，这部纪录片呢，记录的是一个为台湾土地奉献的一位舞蹈家哈，他在十年前创立了这个布拉瑞扬舞团哈，在台东，那他就是布拉瑞扬老师哦。那最近呢，他的故事呢，也被拍成了一部纪录片。要在各院线上映哈。这部纪录片的片子名呢叫做《跳进部落的孩子》，我们今天邀请到这部片子的导演王正一呢来跟我们聊聊这部纪录片。刚刚有帮大家介绍了布拉瑞扬老师以及他这个舞团哈。那刚刚导演也说了，我们这个纪录片一拍拍了八年，而且呢一开始并没有限定说你一定要拍成什么样子，
对，
到现在正式上映之后，我先问一下，那布拉瑞扬老师看完之后他的感觉呢？
他没有看过，
他居然没有看过，为什么他没有看呢？
因为他的说法是他不想要自己赤裸裸的在这个荧幕上，
很奇怪，
他很害羞。
对，所以我刚刚也讲了，他基本上跳舞的奔放跟他个人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所以他真的到你拍完要上映都还没有看过这部片子，就是
我们拍完其实。上一个版本有给他看过，然后我们针对内容做一些讨论。那讨论完之后，就我们争执完一轮之后，
争执，你为什么用争执两个？
因为他其实那个版本他不喜欢，
那他有版本大概讲一下。
那个版本其实，我也不知道他多认真看，因为他就说他一直跳着
看。那应该说他比较有一建议的是哪一些点呢？
他建议的是我们中间其实有讲舞者跟老师对舞团的期待其实有点不一样，然后这不一样其实我觉得是有点误解啦，那这误解其实我就说对，我这个好像他后来觉得说这个东西你放出来的话可能大家会误解舞团，然后我就没有再放这个东西。那另外也是其实这跟我本来要真的要讲的是也没有这么大，就是说有影响到，所以就把它拿掉。
是，
然后其次是他觉得就是说这个舞团他期待影片应该是说在各种痛苦之后，其实就像舞作一样，他最后其实终究是要带给人希望。那他觉得说这个影片好像有点太压抑沉闷了这样子，所以我那时候也想了很久，就说为什么为什么有这样的感觉，然后我是不是应该照着他的方式调整。
一般常理来讲，就是说我们拍这样的故事，你说剧团有不同的意见，这应该是蛮平时，而且
对
我没有年龄其实，但我必须要讲是说这些舞团的孩子跟老师的确有一些年龄的差距，本来想法就会不一样嘛， 对不对
哈？
所以在这个沟通过程，像你跟拍了他们八年，在有发生这种意见不一样沟通的过程当中，他们怎么去解决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呢？
他们怎么解决哦？他们
最后还是听布拉瑞扬老师的话。
他们有的时候就是会透过行政去协调啊，或者是他们就会有些没解决就走了啦。有些要解决的话，他们其实就会暗地里可能给老师一些讯号嘛。
对。所以要来讲这些孩子们哈，这些孩子们在还没有跟老师之前，跟了老师之后，有什么样的变化？不管是对于学舞这件事情，或他们生活，甚至他们的人生有什么变化呢？在你从旁观察，跟你在纪录片记录上面，你看到他们什么样的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他们其实最主要是你看，像有一些是科班，我先讲科班生舞者，这个比较强烈，因为他们科班生舞者来的时候会很想要表现自己。
你说本来就是部落孩子，也是去学舞蹈的人，
对，他们可能是部落长大，然后但是跟老师一样，就是后来出
去学舞蹈，
是到都市学，然后学完之后，他们可能到来到舞团之后，也是带着一手舞艺想要展现，可是老师一开始就不让他们跳舞，就让他们，
为什么？
因为老师要发展的不是过去那些东西，然后他其实也在还在捉摸不定的情况下在慢慢说，所以他其实一开始这些人来的时候，老师就是一直让他们在传统的那些肢体里面反复的在练习。
那这些人本来有舞蹈基础的，对，很痛苦吧，
就是我要跳舞但是你不让我跳，然后你一直叫我唱歌，你一直叫我踏地做一些很累到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就是可能有一两年的时间，他们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还能撑一两年，我想撑一两个月可能就会想退出了吧。
对，可是让他们留下来很重要的原因是 这些部落的孩子他们彼此在相处的时候，前几年他们是工作完，他们甚至有一个宿舍是住在一起的，因为很穷，他们必须要有一个宿舍，他们住在一起。那他们在工作完晚上回去又一起生活，你知道那个他们本来就凝聚力很强，就是一碰上了就是那个频率对了，就彼此就很像家人一样。那他们也是透过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好像不知道自己该不该留在这里，但是就觉得跟这些舞者们彼此相处的很融洽。然后有一些舞者他甚至是说他们家庭背景可能有些很多不愉快啦，或者是生活上不开心的事情，他们觉得来到舞团好像这不是工作，而是在这个舞蹈排练结束之后，他们好像得到一种释放。好像在这里他们可以把一些不开心的东西排掉。
对，我也是，我要问导演，就是这些孩子跟老师学舞过程中他们的家里的人怎么看他？当然在片中也有一两个例子有谈到这个部分啊，因为刚刚也讲到布拉瑞扬老师刚开始要想跳舞的时候其实家里是反对，尤其父亲的这个，对不对？那这些孩子呢，他们家人知道他要加入这个舞团，他们态度又是如何呢？你有排的跟没有收入到片子里面的，我相信有更多的素材吧。
我觉得可能一半一半，但是不同意的可能比较多，或者说同意但担心。对，因为现在相对比较开放多元，就是说知道说这个有机会可以当一个工作，可是时间久了也是会知道说你是不是现在还支撑得下去吗？然后甚至有人可能要考虑结婚生子了，那你际上你还要再继续跳下去吗？对，然后有些人可能已经热情已经消耗差不多了，然后他也觉得就是好，他真的要去赚钱就离开。
对啊，所以面对这样子的情况，布拉瑞扬老师会不会也觉得有点挫折？就你刚刚讲，因为现实的关系，可能也要有些人要离开。
但很妙，他不会，
他不会啊。
对，他反而是带着祝福，他知道舞者生命很短，尤其是这些没有受过科班训练的人，他其实他知道他就不是一辈子要来跳舞的，可是他可以留在这里多长？能够在他很短留在这里很短暂的时间之内发光发热，让自己的声音被听见，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哇，那我觉得老师的心理真的做得非常好。
对，但是他还是会沮丧嘛，就是有些人可能真的来一年就离开了。那对老师来讲，我觉得那是一个也是弥补他过去他在跳舞这件事情或是追求梦想这件事情被局限的一个遗憾。
怎么说？
因为他过去他要做什么事情就是一直被阻挡，或者说因为旁边的人不够理解，所以反对他这样做。那当今天这些舞者他真的知道自己要干嘛的时候，他可能就真的只是想要来表演试个一两年，然后他真的有更大的目标要去的时候，他觉得他不应该阻挡这些人。
他曾经被不理解，所以他要让这些人在他这个团体里面被理解，这件事情很重要。
对,
对, 对,
对
不对？
对，允许。
是，所以在这个八年里面你拍摄过程也看到来来去去的小孩嘛，
对
不
对？
对,
对,
对。那在拍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事情让你是真的觉得你真的意想不到或者特别印象深刻的事情呢？
意想不到。
对，还是一切都在你的意料当中，是不是？
好多好多很琐碎的啦。
那这样
说，有一个舞者啊，他就待了快三年离开吧，然后问他为什么离开啊，他就说因为他不想要消磨他对舞蹈的热情。
为什么继续待下去会消磨对舞蹈的热情？
那我觉得这很妙，就是每个人都会面对的，当你的兴趣变工作的时候，
哦，是你压力。
对对对，你还能不能维持那个热情？那我就很惊讶说，哦，原来面对看待自己喜欢的事情是可以保持这样的距离。
这我同意，兴趣变成工作之后它就可能不再是趣，而且你可能会厌恶它。
对对对
对对，所以看你要保留的是工作还是兴趣啊？如果保留兴趣的话，你可能要离开那个工作。
对，就是那时候
环境
了。听到这样的访谈，我蛮惊讶。
那这样问好了，就是说你拍了八年，我相信素材拍了非常多，那最后剪出了这个版本，也就是两个时的版本而已嘛，
一个半
。对，一定有很多舍弃的这个题材，可不可以跟我们聊一下，有哪些舍弃的题材也值得来跟我们分享？你觉得很可惜没有放进去的？
首先我在里面，虽然它是一个现代舞的纪录片，可是其实我把舞作剪得非常的少。
对，我
对
啊，你把我的问题也问出来。
对，就是
为什么
大家会想说啊，我要来看一个现代舞的纪录片，一定要很多作品这样子，就是让我过瘾。但其实我后来就是说，其实你去剧场就看得到，这是一个影子，就是透过这个你可能会想要进剧场看。那最重要的是我觉得我想要把它保留成这些舞作，其实它最后其实是在反映他们当下的状态跟 彼此之间的关系。
我看完之后反而觉得还好没有放太多舞在里面，要不然我可能第一个我对舞不是那么懂的人可能会很隔阂。
嗯嗯，
对。但你刚刚讲就放的不多，重点放在这些小孩跟老师互动这些相关人的故事上面，诶，反而你会比较能够进去。比如说有好多个，诶，这不算暴雷吧，我就举一个例子，说他们回台东表演一场，我相信很多人看完之后是会感动的，对不对？就说包括去看的他们的家人，
族人们
跟他们自己，你看有很多那些小孩真的也就是表演完就是热泪盈眶。
嗯，
他们的家人看到一方面是很开心，一方面也是非有一点哎怎么激动吧。
嗯，
那特别是他爸爸，
嗯，
其实没有去看他这个表演这件事情，我觉得给布拉瑞扬老师心里也那种感受是非常复杂，好不容易回家乡，但爸爸还是没有来看他。
嗯，就爸爸其实没有反对，但是爸爸没有到欣赏这样，就是 很想要去看他的表演这样，而且那一天是烧酒鸡，他就为了烧酒鸡然后没有看儿子表演。
但我觉得这可能是很多年长一辈的爸爸都那种怎么讲很
硬
的一种爱的方式的表现。
啊，爸爸以前是乡长，所以比较严肃啊，受日本教育，
比较对不对？
对对对，
啊，反正妈妈就给他很多的鼓励嘛，
对
不
对,
对, 对，嗯，是。所以那现在片子要上映了，布拉瑞扬老师会邀他爸妈去看吗？
啊，看了，
已经看了。
前几天在台东办了一个首映，
哦，
然后邀请了台东的亲朋好友、舞者们的家人，还有开放给台东的市民进来看，这样子。
哦，真的吗？
做一个分享。
他爸妈看完的，爸爸还是很少话，有没有发表什么样的看法啊、意见呢？
就说好看啊，但是他没有讲很具体的什么。
哦，果然是典型的，
但爸爸其实年纪比较大，他比较表达能力没有那么好了。
啊，是是是，哎，所以你们已经放给台东的这个原住民乡亲看过了，
对不对？
来讲一下他们反应吧。我想听听看部落的人对这部片子的感觉是什么，他最大的回响是什么。
我觉得因为舞作他其实都是从部落的生活出来，所以那个东西出来的时候他们会觉得很开心，就是说部落的很多生活的共鸣就是在影像上被呈现了。嗯嗯嗯，然后包括老师带着这群人追求梦想这件事情就是很激励人心啊，就是他们看到比较多是我影片的前半段，就是在讲他回去，啊，然后带着这些人然后怎么改变，
是是，
然后这些人怎么很勇敢真诚的做自己，
嗯，
达到这个梦想。
嗯，
对对对。
某部分来讲他们也把这个老师当作是部落之光嘛，
算是
算是嘛，而且后来老师也得了国家文艺奖，这件事情对家人来讲是至高无上的荣誉，对族人来讲应该也是嘛，对。嗯，所以他愿意为部落做这样的付出，我相信部落人是感谢他了，就是。
嗯，
啊，但是就是说我知道像我刚刚一开场就讲了，在台湾经营的艺术团体是非常困难的事，不容易的事情。那刚好他们其实满十周年
，
对不对？好，那经营上面呢，现在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据你所知道，
其实一直都还是蛮困难的，因为他们每年还会做部落巡演，然后那个巡演是免费给部落的人看，
啊，是免费的，
免费。他每年上下半年都会可能他挑五六个乡镇，嗯，然后就是在他们的活动中心或篮球场免费的演，
是，
对啊，这样一演可能就一两个礼拜，
嗯，
都是免费的。
哇，那他们怎么支撑这个舞团呢？
他们会去申请补助
，
都跟其他的艺文团体一样，就是靠补助跟私人赞助。
哇，那
对啊。
大家抢那个补助已经不多了，但
你看即使他舞蹈上这么有名了，但是他还是要想
办法跟着大家抢补助，对不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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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就是
这听起来就蛮悲哀的。所以你看我们的这个
我们才
这样讲
节目是不是应该要
我不想谈这个这个太严肃了，我只能说我们的资源分配不公平，只能这样说。
而且大家台湾对艺文还是比较
是不是
没有这么
重视，有些资源要多运用在这个部分，因为，嗯，我这样讲啊，艺文的影响不会像我们讲商业的影响那么直接，可是它可能是累积比较深远的哈。啊，这个我们不能讲太多，讲太多就对对对，好像已经变财经节目了。来，那个我们刚刚有聊了这部片子，就是拍了老师这个舞团的故事哈。那刚刚也讲到，就是说你们最近也放了一些这个适应的场合给比如说像台东的花莲都是比较偏部落。那我想问一下哈，这个一般的观众不是部落观众看了之后的感觉又是什么样，不过我们先休息一下再来聊这个话题。
好，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 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收到一封投资稳赚不赔的讯息，请问你要 A 立刻加入群组， B 先查证资讯来源， C 直接汇款买虚拟币？
选 B， 先冷静查证一波。
恭喜你破解诈骗技能术，记住天上不会掉虚拟币，任何投资稳赚不赔的讯息都有可能是诈骗，遇到可疑状况请拨打165，吉宝结算所关心您。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这么严重啊？
嗯，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有份薪资很高的工作要跑东南亚，
先确认公司是否合法，小心求职诈骗。
这家网拍取消订单，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还能打折，
网购避免私下交易， ATM 和网络银行没有解除扣款或取消订单的功能，小心网骗。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标的，
高获利必有高风险，小心投资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全民同心保持警惕，防堵诈欺。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哎呀，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礼拜五，我的部落格单元要来介绍一部这个礼拜上映的纪录片《跳进部落的孩子》。我们邀请到来宾是这部片的导演王正一啊。刚一路呢，从这部片子在说什么样的故事，然后拍摄的过程，好，那最近呢，在上映之前，跳进部落的孩子呢也做了一些适应的场合哈，特意的场合。刚刚我们也讲到说回到台东，当然他们是抱着大家回娘家那种感觉去欢迎啊、哦。那毕竟这是一个要公开放映的片子啊、哦那一般观众的反应我相信也很重要。可不可以聊一聊在这段时间在做特映在做事业的时候一观众他们的反应是什么，问出这个问题的大概是什么问题呢？
问最多的其实是我觉得蛮特别的，说因为我们已经看很习惯，跟了那么久，然后看很习惯说哦，部落的现代舞是可以这样跳的、但是很多人其实完全不知道，他们不知道，完全不晓得他们的对于那个原住民的肢体停留在九族文化村那一种对，
就是大家手牵手跳那个
传统舞蹈、
传统舞蹈的绕圈圈的那种，对不对？
他们没想到说哇，原住现代舞可以这样跳，然后那个连结其实是说他回到生活上，他就不是跟单纯只是原住民，他是回到一个人他真诚表达的时候，
就大家对原住民跳舞这件事情有太深的刻板印象在，对不对？
对，然后老师其实他也在探索，就是怎么做出一个不一样的现代舞的肢体这样子。所以看完之后，有些人会第一时间就发现说，哦，原来他认识了一个新的舞团，然后原来舞蹈是可以这样跳的，然后原住民的生活这么有趣这样子。那我觉得就是这个片子在推销的时候，其实大家会看到纪录片，其实很多人会有一个刻板印象，会觉得说纪录片很苦闷啊怎么样的。但其实在看他们生活的时候觉得笑中带泪，知道吗？
是，没错，
真的是这样。然后虽然他是在讲原住民在讲舞蹈，可是其实最后其实我觉得我没有要刻意的去探讨舞蹈美学或者是在讲原住民的议题、社会议题都没有，是说回到一个人他在面对生命的茫然的时候，他没有足够力量，他怎么样去面对继续走下去。对，就是反复无常的生命的彷徨。对，就是你看他回去然后有些挫折，然后又得到一个国家文艺奖，可是他还是要继续面对就是生命，然后呢要继续下去。
因为其实我不管是看电影或参加其他活动，尤其是看电影，非常喜欢听这个映后的这个互动哈。常常有一些观众啊会问，不管导演或演员哈，一些出乎意料的问题，在做这些场合的时候，最近有没有碰到一些你意想不到的问题呢？有没有？
有一些我没有办法回答，就是跟舞蹈美学有关，那个就没有办法回答。
那不是你的专长。
对，因为我没有去比较各个不同舞团。
但必须要强调哦，刚王导也说了哈，这部片子不是要告诉大家去认识这个现代舞，不是这个，不是这个。
你会看到其中一个样貌，但不是要去讲那个舞，
而且是属于原住民的现代舞。可能去买票去观音乐厅啊，戏剧院去看那些舞蹈，跟你在片中看到这些原住民呈现的现，这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对不对？我觉得看他们这部片子，就是你讲可以了解部落的生活啊。当然我们在平常很多媒体上面也看到，但在你的片子里面，因为融入了舞这个元素，我们看到又是不一样的感觉，对不对？像他们在讲这个原住民舞蹈，我不晓得这个有什么特别的用意啦，就是老师一直很强调他们部落的人跳舞的时候牵手那个感觉，这个牵手的感觉对他们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就因为它是一个很自然的动作，可是在都市里面我们不会做这个动作。
是耶、
对、然后那个自然到你不会觉得它是问题。但他回去之后因为他不习惯这件事，然后他想要透过这个东西跟部落的人靠近，那他就透过其中的一个舞蹈叫做卡达，然后他们透过牵手那支舞是应该有超过50分钟，从头到尾都牵着手，就这样。
对，
一直演，
我要讲的就是这段舞蹈。因为牵手这个概念在片中一直在呈现，我想它一定有特殊意义。然后又加上你讲的卡达那个舞，真的像你讲的，每个人手牵手，然后呈现那种不一样的肢体语言，那个感觉是视觉效果是非常冲击的，对
对
对。所以它的表现就是
很彼此给力量，然后一直都在一起这件事情。
是，
因为部落其实很强调，部落的家其实是一个整体，它不像我们就是 一个家庭一个家庭的单位，
对，
而是他们有问题，或者说他们去比如打猎，然后回来拿东西回来，大家是一个村子人一起想，
而且他整个村子人都是亲朋，哎，都是亲戚，
都是亲戚，对，
谁是谁的表姐，什么谁是谁的表哥，
对，需要帮忙的时候就是哎，孩子那个隔壁帮忙带一下，
对啊，像你片中也出现嘛，这原住民的歌手阿豹嘛，好像跟他们也有亲戚关系嘛，对不 对,
对, 对？
好，是，哎，像这些我们知道像一些原住民的艺人呐，哈，哎，大家知道这种流行歌手也好，什么或者是一些演员也好，其实他们常常就像你讲的，感觉是一个。怎么样共生的团体一样，好，常常会互相帮助，对不对？
好，
嗯，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原住民部落一个很特有的文化，就是好、嗯。那另外看这部片子，可能很多观众跟我会有另外一个疑问，就是说我们看到了这个舞团都是男生，是在布拉瑞扬老师的特定的设计、刻意去进的部分吗？
他其实开始可能也没有刻意要经营、
嗯、
然后第一届有两个女舞者很会唱歌。
哦，真的吗？原始是有女舞者的。
一开始第一届、嗯。那我问老师这个问题嘛，他的回答就是说，
因为你也问过他就是。
问过，因为其啊，对对对，你刚刚问我说、嗯、大部分观众问我什么问题会让我意想不到、嗯、其实很多人会问这个问题。
哦，这还很多人问啊。
对、
哦、所以我问的也是大家会问的问题。
大家都会问的问题。嗯、那对老师来讲，因为他以前工作的都是技术很强的舞者。
嗯。
然后他觉得首先这个舞团你要嘛就是走一个肢体很强的风格，可是他发现不可能，在部落很难找到这样子的人。
嗯嗯，
对，
嗯，
所以呢他另外要做的事情，他就觉得说，好，那我就要做一些不一样的，我要一些虽然土里土气，可是有一些幽默，然后可以玩闹出一些很把生活东西搬到舞台上，这种很特殊的肢体语言。但这些东西好像只有这群男孩子做得出来，
真的、哦，哎，这我比较没办法，
这个很难，这很难理解。
对对对，
可是他们玩闹的时候，你会发现、嗯，这个真的是只有他们做得出来。你要是一群女生，没有这个，不会有这种
东西。所以老师想要表达的舞蹈的意念，也只有这些男生可以表达出老师的想法。
对，对我来讲是这样子。
哦，因为你刚刚也提到说，其实老师要求不是只有舞蹈这件事情，他也会要求这些团员唱歌啊，或其他的表演的方式一起融合在他们的这些舞蹈里面，对不对？
对，其实他最后其实对老师来讲，那不是舞蹈了，他其实都是一个最后是在表达自己
生活。
对，你唱歌也好，或者是你甚至站在那里，他觉得这个人只要有东西被观众收到，
嗯，
其实那个就是舞蹈。
是，
对，他已经没有在管说观众在不在意他有没有跳舞了。
嗯，对，嗯，那八年这样下来哈，我们从你一个旁观者来看老师跟这个舞团，你自己有什么特别的感受，或者是说这八年来看他们变化，你自己觉得对你这部片子来讲的话，嗯，最大的帮助又是什么呢？
我觉得我自己也跟着在成长，因为毕竟八年是一个很长的时间。
嗯嗯，
然后你看他们刚进来的时候对于舞蹈的渴望跟那种完全投入在里面不用去想太多的那种天真，到现在他们各自有各自的人生其他的目标，或者说也不像以前这样住在一起，就各自有各自的生活圈。当然他们在一起的时候还是很好，只是说你会看到说都长大了这样子。那但是不变的是他们还是很认真的在很勇敢的生活。我觉得就是说他们在面对每件事情的时候都尽量就是诚实的面对自己。然后我在处理这个影片的时候，我也是希望说我真的要讲什么，我其实我想要留下什么东西在这个影片里面，我想了非常久。
嗯，
然后我觉得也是这群舞者，我每天在跟他们对话，就觉得说哦，对，就自己要勇敢一点，就不要太去想说观众看什么，而是你要留什么在这个影片里面。
其实在里面还有一幕我觉得我觉得感觉是也蛮印象深刻，就是你刚才有讲说团员因为现实的关系或怎么也必须要离开这个舞团，可是有一幕就是团员他也讲他并没有很想离开，可是因为现实的关系，他必须要离开。我觉得这中间的挣扎，其实可能也是很多跟老师学舞的这些团员们一个心理的怎么讲很不舍的地方吧。
嗯，对啊，那尤其他的，因为他对我来讲，我不知道他就是那个严重的程度，但他说当初没有前面那一个舞桌的发展，他真的不知道他人会在哪里，他真的可能就会想不开。
那你说那个被你抬出来那个小孩，
对，不耐，就是他一开始在跳舞的时候，就是家里遇到一些事情，然后他真的是不知道是不是要不要继续待在舞团。那也是因为刚个牵手，慢慢给他一个力量，继续走下去。
哎，所以舞团给这些孩子，其实也是另外一种精神的依靠，
我觉得
这
是一个慰藉，
一个慰藉嘛，对不对？因为可能他们的真实的生活里面遇到的问题也不少，就是
非常非常多，
虽然你没有呈现很 多，但隐约可以感觉得到，还是你拍的都没有剪进去。
我没有，有一些我没剪，就是不开心的 啊，他们不开心的东西就是彼此会进舞团在舞座里面宣泄出来啊，包括他们唱卡拉 OK， 如果有机会大家可以看那个是否的舞座，就里面太多他们不开心的东西，那个我觉得我们一般正常直男是没有
办法想象的，好
多痛苦。
了解了解，是。
然后我觉得这个片子片名英文片名叫 Dancing Home， 就说他是跳进，他是就是跳舞的家，就是他其实是一个。
你那个 home 是动词还是名词？
他可以，他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跳回家，
对；，
那一个说他是一个在跳舞的家，大家透过这个舞蹈在这里凝聚在一起。
我觉得这英文名字取得真的很棒，
我蛮喜欢的。
对，你自己取的吗？
不是，我们剪接的剪接师的男朋友，他想到说，你这个概，我给他一个概念，然后就把原本的那个片名改掉，他就给我这个名字。我说，对，我就是要讲这个。
哦，那姐姐是男友英文程度还蛮好的，
他是外国人。
对不起，对不起，是难怪。对，那个 home 那个字真的，你可以当
名词，很少人注意到，
也可以当动词。有有有，我觉得那个其实我有注意到那个，本来就想问你了哈。好，那我想这个片子已经上映了哈，来，这个导演跟我们讲一下，你希望这部片子上映之后，观众可以在看片子应该持有什么样的心态去看这个片子？那看完之后，你希望会得到什么样的回馈呢？
我觉得就是不要预设说他是什么原住民啊，什么舞蹈啊，没有没有，他就是在讲人。然后我们每个人其实，在生命中都会遇到各种不同认同的混淆啊，或者是生命中的彷徨。那你看这些人，我觉得你会在你的茫然的生命当中，从他们的真诚里面找到一些力量，继续走下去。
是，虽然我们要找到自己茫然的地方，但是看这部片子，我觉得整个观影的情绪是愉快的，对不对？
是愉快的，
是是是，没有带给大家太沉重的这个心情。最近太多负面情绪了，需要排泄一下，可以去看这部片子，
有笑有泪，
哎，对，有笑有泪，而且带给你非常快乐的心情。你看完之后可以带着正能量，走出戏院就是好。好，今天非常谢谢王正英导演来接受我们访问，也希望更多人进戏院看《跳进部落的孩子》。谢谢导演，谢谢，
谢谢继夫，
也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下个礼拜一见，拜拜。
你好久没说梦想，说到眼睛发亮，不可一世的笑容，连我都被感动。我们说改变世界，却被世界改变。记得你要我提醒，别改变太多。莫忘初衷，莫忘初衷。在心中，人生这一杯酒，滋味已经尝够。每个人都不容易，但也都走到这里，我们就看看命运还要安排什么。
漫长，还在等待彩虹，等一雪风霜经过才能承受结果，就干掉这杯酒，心有始有终，莫忘初衷。
你收到一封投资稳赚不赔的讯息，请问你要 A 立刻加入群组， B 先查证资讯来源， C 直接汇款买虚拟币。
选 B， 先冷静查证一波。
恭喜你破解诈骗技能术，记住天上不会掉虚拟币，任何投资稳赚不赔的讯息都有可能是诈骗，遇到可疑状况请拨打165，吉宝结算所关心您。
陈先生，你们餐厅又被检举，得勒令停业。
哎，噪音、油烟都有改善啊，
检测还是不合格，只能依法行政了。
停业太严苛了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调解纳入选项，三年不是想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阿嬷，怎么烧焦会这么浓？啊，阿嬷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我回来啊！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啊，我去隔壁提些物件呢。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啊，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是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